好，今天我们分享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啊，感谢主哈，碧慧姐妹也从中国回来了，哈哈 ，OK， 呀，我们保守神保守她一路平安能够回到我们的当中哈。刚才唱的诗歌很好啊，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啊，能够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尊主与顺服，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主的里面应该如何行，所以我们首先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如果有圣经的话，请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啊，经文不长啊。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但是因为我们还要读其他的圣经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能够打圣经，因为把圣经打开，然后一到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吧，一共就没有多少经文，好不好？啊，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可以按照上面来念啊。一二三，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再次来到你圣殿的当中，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沉明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在这个世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的当中，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就让在这个时刻的当中，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亲自跟圣灵相会，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会。愿主你赐给我们当听的话语，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也求神高牧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灵。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神，让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美好的救恩的计划，不仅仅让我们每个人得益处，乃是让神你自己的国度得着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哈，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有意思啊。这一段的经文呢，突然之间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开始就讲什么呢？主要是讲因着奉献，因着基督徒的奉献而成为圣洁啊，目的是成为圣洁，手段是通过奉献。那所以我们就在看见，从十二章开始就有保罗就开始不厌其烦的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条一条的给我们指出我们生活的原则啊。我们首先看见了这一段的这个历史，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们脱离历史背景，我们就不清楚保罗突然之间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一段话，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读圣经的人，都是希望什么？都是希望我们自己跟神直接发生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但如果你不了解历史背景，就很有困难啊。因为这个当时的时候，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属神的子民是否要在地上交税啊？没有人愿意交税的。OK 呀，在美国的话，这个 IRS 是很招人恨的。OK 啊。而且你看到美国的总统竞选的选举几乎是这二十年来就没有断过，要怎么样，要改变那个，要改革 IRS 的这个 tax code 几乎每一个人，凡是以这个的，几乎没有人能够上台的。OK， 但是都是多多少少能够获得一大批民众的那个拥护。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交税，啊，交税太重了，尤其是这个偷税漏税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讨喜。但是现在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凡是信神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而且神的国是不是比地上的国更大？当然肯定是的，神的国要存到永远，人的国不可能存到永远。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人的，我们属神的国度，我们属神的子民，有一个比天上的、比地上的任何的国家都大的一个国家，马上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听从地上的君王的命令了吗？就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而直接最大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是否还要向该凯撒皇帝交税？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引出了保罗这一段的话。保罗明显的告诉，要不要交税？要，要交税。保罗不仅说告诉我们要交税，还告诉我们什么？从理论上面告诉我们要交税的原因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就是说保罗首先的肯定不是说君王有多厉害，而是说什么？神比君王更厉害。但是有一点，所有的君王都是有神的心意让他们掌权的啊。我们首先看一节经文好吗？箴言21:1啊，大家稍微翻翻好吧，圣经啊，箴言啊，翻到箴言21:1。箴言大概是圣经一半的地方啊，诗篇之后就是箴言啊。箴言啊，他这个新约 ，OK， Victoria， 你翻了以后给他们看一下，翻到，诗篇之后，你就什么时候诗篇翻完了就是箴言了，然后翻到后面，箴言21:1，我们翻到了以后一起来念好吗？1、2、3，起。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好，我们可以看，好，就读这一节就好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世上所有的君王不是神所兴起的，就是神所默许的。什么意思？有的君王是神兴起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古列王，历史上面有一个王叫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就是神所兴起的，他的兴起是让犹太人能够回归。还有巴比伦王也是神所兴起的，他们是恶王，他们兴起来的目的是什么？用来管教以色列民的。所以啊，不要把世上的君王看得过高啊，不要把什么华盛顿总统啊毛泽东啊这些人呢抬得过高啊，因为世上的君王无非就是神所默许的啊，有一些人是神正面把他提拔起来，为的是要完成神的计划。有一些人呢，他们定义作恶，神也让他们坐在高位，让他们来完成神的一些的计划。所以不管你是好的王也好，坏的王也好，都是神所命定的。这个君权呢，我们中国人讲君权是受制于天啊，但是这个天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就不知道啊，这是老天爷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君王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一句话没有错，受制于天，只不过这个天呢有一个明确的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条真理是绝对的真理还是一个相对的真理啊？其实这个话我是有点语病的。什么叫做真理？如果讲到真理，真理有一个特性，就是排他性，它的绝对性啊。你不能说真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不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是有点语病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其实不是说绝对的真理还是相对的真理，而是说这一条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无论在任何的条件都适用呢，还是在有一些的条件下面来适用呢？啊，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为什么碰到这样一个，因为我跟我讲，我那个有一个有一位所谓的基督徒啊，跟我来讲，跟我来辩论啊，他说现在的中国啊，这个有很多的教会啊，尤其是那些地下教会，就是地下，所谓地下教会我们翻译成叫做 underground church， 就是说没有登记注册的那些，对不对？他说他们都是不对的。我说为什么不对？他说明保罗在那个就讲引用了这些经文啊，明明中国的政府是严禁聚会啊，他们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怎么？他们没有顺服政府的那个命令。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不能够用结果，不能够用这个 end result to justify 你的这个 motivation。即便是你是因为爱主才成立的教会，你们觉得他讲的话对吗？我就告诉你的问题就是什么？他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其实不是绝对来讲的，他是在任何时间都要顺服掌权者呢，还是说在有的时候可以顺服掌权者，有的时候不一定顺服掌权者呢？这就是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呢？有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要忘掉，出于神，当君王的命令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哪一个为大？神为大。所以尊主今天是一个主题，和顺服，尊主与顺服掌权者。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核心并不是要来赞颂掌权的权柄，而是要怎么样？尊主为大，尊主是第一的。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啊，但是大部分人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家室的。一个人信主，还有一个人没信主。尤其是，而且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有个什么现象？姐妹信主的多，弟兄信主的少，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好，有一些姐妹就说了，丈夫是家庭的头，所以呢，顺服丈夫，顺服丈夫，所以呢，丈夫说如果不要去教会，他就不去。如果丈夫，因为丈夫还没信主嘛，如果丈夫那个在那个头说这个说啊，我们不去敬拜神，啊，那就不去敬拜神。你看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处理了，看到吗？到底是哪个对呢？是应该听丈夫的话呢，还是不听丈夫的话呢？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马上就可以面对的一个问题。Yeah， 不听丈夫的，我没有说是哪一个啊。不因为不什么，不听丈夫的话，家庭就不和了。可是如果听丈夫的话呢？丈夫说你不要信主了，你就不信主了吗？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为大呢？我们要记得尊主为大，尊主为大。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但是这个尊主为大呢，不是一个借口。就像刚才那些罗马的，在罗马的那个罗马的基督徒，我们主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听我们的主就好了，我们只要听我们的主，我们不要听人的话啊。所以哪些是人的话？就挑那些对我们有益处的，比方说不用交税了。神说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交税就交给神就好了，不需要交给人啊，那是罗马的君王，我们就不用听了，这是不对的，不是借口。尊主为大不是借口，顺服掌权者表示我们尊主。我再强调一句话，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说爱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那个人是说谎的。 OK， 顺服掌权者表示尊主。所以政府所制定的法律 基督徒应不应该遵守？要遵守，对不对？这是不是说为了法律而尊重，而去守法？为了制定这个法律的是神。人类的律法，老祖宗只有一个神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你去仔细去看，你可以研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法律的历史。 OK， 最终的法律都是来自于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怀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应不应该尊重神？应该的。所以尊主与顺服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生活教会中的实例，我就跟大家分析几件事情。第一，中国的教会三自还是地下？刚才我已经提过了一下。什么是三自教会啊？三自教会就是共产党认可的教会，对不对？就是登记在册的。他们有没有牧师？他们也有牧师啊。他们的牧师呢，三自教会的牧师呢，还是由政府发工资的，对不对？ OK， 虽然工资很低，但是是公，它是属于那个公，那个是发的。 OK， 三自和地下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啊？以前我对三自教会非常反感， OK， 我非常反感三自教会。为什么呢？三自教会因为我最不喜欢的那个，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OK， 教会怎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因为我们教会是应该听神的嘛。但是按照宪法来讲的话，你是这个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所以你如果不听共产党的话，你这个教会就你就有问题了。所以三自教会我以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完全的这个是赞成，就是地下教会的，叫 underground church， 或者是叫做家庭教会。 OK， 但是现在的话呢，我稍微要改变一下我的这个观点。 OK， 因为我知道什么，三自教会神也使用，而且我希望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是中国的地下教会啊，有一天啊能够合法化。如果政府现在如果让教会去登记的话，就去登记吧。哦，那些家庭教会肯定很不喜欢听我讲这个。OK， 呀，如果能够登记，你就去登记。要知道，神使用各样的人，神兴起的王不，神兴起的人不一定都是顺服神的人呢。啊，都是听神话的人，不是的。你看巴比伦王没有几个的，波斯王里面也有好多王都不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仔细想想看，三自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教会，在国内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是慢慢的开始愿意公开化，愿意去登记，他们不一定登记成为三自教会。但是他们合法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去中国学校过，我去福建，我在福建的这个教会很多。我告诉你，到这个叫基督教的影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在这个福建的乡村里面，每一个县都有县政府的，对吧？每一个县的县政府下面都还有一个卫生站，或者叫做是看病治人的一个地方。我去，因为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我要去看病。我到那个县的卫生站，结果我发现了什么？在县的卫生站的上面贴的是对联，那个对联什么哈利路亚什么的都在上面。可见你知道吗？那个乡村里面80%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办法合法化，所有的房产都是在个人的名下，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不是一个教会，你没法注册，你没有公共的财产，以后这些财产算是谁的？你何必让那些传道人去经历这样的试探呢？所以我们这三自还是地下，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一个遵循啊？要让我们好好的思考。 OK， 第二个，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尊主为大还是尊美国的法律为大？ 我们刚才讲了美国的法律要不要遵守，要遵守，对吧？这是 in general sense， 普遍来讲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有一个同性恋的人跑来跟我说要我为他主持婚礼的话，那我跟他说什么？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现在已经通过了呀，我要不要遵守啊？你们知道吗？美国的同性恋法律一通过，我们教会马上就改了一条，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就是我们认同什么婚姻是一男一女的，马上加了这一条，你知道吗？因为原来没有这一条的，马上把这一条加上去了。你说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因为你们不知道，因为在同性恋这个在通过法律之前的话，有一个人就是要结婚的同性恋，跑到那个蛋糕店里面去订蛋糕。哎，他就说把两个人的名字上去，那个蛋糕的主人，那个蛋糕店的主人就说，哎，怎么两个都是这个是两个都是男的嘛？然后那个他说对啊，啊，他才知道他是同性恋的那个订蛋糕，他是基督徒，他就说啊，他说对不起，他说我这个是我们不给那个同性恋的做这个蛋糕，结果那个就被告了，你知道吗？不仅被告了，还输了，他们打官司还打输了，蛋糕店也关门了，你知道吗？好，在这个后面他的同性恋成为法律了。所以这个就是在美国社会当中，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应该遵守社会上的法律，对不对？尊主和顺服在一念之间，这如何来判断，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感谢神，美国社会虽然通过了这样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法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北卡又通过了另外一个叫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ligious Freedom Act 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信仰的宗教信仰的当中，有自己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要求去做，而不用遵守法律，而不用遵循那个，那也是法律。你看美国的法律很有意思啊，上面联邦法律搞一个，联邦法律一说啊，你已经成为联邦法律，我也搞不过你啊，对不对？好，那没办法，我们自己搞一个州法，州法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有人过来的话，你说哎，他们就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加上这一条，你知道吗？就是为了保护教会。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有个老师啊，他以前是一个老师，他现在去牧会去了，他是个牧师，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如果有同性恋的人来的话，他说对不起，他说尊主伟大，如果要下监那就下监吧。那个牧师就这样说了 OK。 你坚守神的原则还是不坚守神的原则？你看，不是要我在这里讲一个自我矛盾的一个事情啊。你搞清楚哪一些是神的这公义的标准，哪一些不是，哪一些不需要的。二战对犹太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电影的当中，我们对于那些保护犹太，为把生命献上保护犹太人的人很敬佩，对不对？有一本书叫 Hiding Place， 有一部电影叫密室，你们有机会去看。还有那个拿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辛德勒的名单，都是关跟那个犹太人有关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些人为什么会敢于救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犹太人？而且不仅是救一个犹太人，而是有组成一个体系，专门的一条运输线，专门去帮助犹太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跟犹太人立过约，神在圣经里面说不会在任何时刻把犹太人灭绝，不会在任何时刻把犹太人灭绝，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那些人知道，那些人几乎都是基督徒，当然也有天主教的啊，这个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就是说我就是愿意，就是说不管你政府怎么样说，我就是要帮助弱者，帮助那个被压迫的那些人，那另当别论，神也纪念他们。但是很多的是基督徒怎么？但因为他们明白，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怎么样，立约的百姓就是犹太人，不可以，只能被管教，但不可以被灭绝，在历世历代的当中绝对不可以被灭绝，这是神的心意。他们抓住这个神的心意，他们为犹太人摆上了生命。所以纳粹说犹太人全部要交出来，你不交犹太人的，我把你一起关到集中营里去。应不应该交？不应该，因为谁最大 神最大。OK， 尊主和顺服很有意思哈，我们要是好好的想想看，抗拒掌权者有什么后果呢？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请注意，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神的话，当中有两条要非常非常注意的。我刚才其实已经提过了，神普遍的原则和个别的情况，你不能够把它混为一谈。神普遍的原则就是什么样？不要抗拒神的命，也不要抗拒那掌权者，因为什么？掌权者的权力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掌权者是故意的逼迫基督徒，是故意的来迫害基督徒的？历史历代当中都有啊，对不对？那我们到底是抗拒掌权的呢，还是应该顺服掌权的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人的心是最难以测透的。对，耶利米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心有的时候你在神的那一边就 OK， 你不在神的那一边，你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面很有这个意义的一件事情，叫做黄花岗起义，大家都知道吗？国民革命的时候，黄花岗起义，结果呢，黄花岗起义多少烈士啊，72烈士啊，我忘了，多少72烈士，对不对？结果他们发现发动黄花岗起义的人呢，当中80%以上都是基督徒。他们觉得，哎，原来黄花岗起义是基督徒发动的，啊，不一定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你们知道吗？这80%的基督徒当中，大概有90%是黄花岗起义发动之前一周变成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起义失败，很可能被赦免。因为什么？信洋教的、信基督教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受保护。如果你说你是教民，中国的法律不能适用到你的身上。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就这么简单的看。为什么我们不能说那些烈士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心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你说是偶然的吗？所以如果当你看到什么，当你看到这些所谓的烈士的当中，或者是所谓的那些发动黄花岗起义，黄花岗发动的起义并不是只是那72个人，还有更多的人，那些主要的那些人当中，基督徒，你要看哦，怎么为什么齐刷刷的都是在前一个星期变成了基督徒？你就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基督徒。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看外面的说的，有的时候连所行的你也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敬畏神，怎么样是敬畏神？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信主的，有的时候更像是投机的行为，就像那些 OK。好，我们讲两个中国宣教的这个实例。有一个机构叫 MSI 的英文名字叫 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啊 ，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他们在中国呢，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啊，就是做好事，啊，做什么好事呢？建医院。他们到那个各个乡村呢，各个地方呢去建医院，主要的地方呢是在川南，啊，四川南部啊，比较穷的地方。MSI 很有意思，当然到一个地方啊，我告诉你，他们啊不仅要救人啊，不仅要传福音啊， 还要什么？还要建医院呢、啊。不仅建医院呢、啊，还要让帮助当地的人什么发家致富。你知道他们怎么发让帮助当地的发家致富吗？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是，那边地方那边人很穷啊，穷到一个程度，真的是没有什么就是说多余的收入。所以呢，那些那个这个医生啊，我告诉你要想加入 MSI， 你必须是医生啊，你要不是有医生的话，人根本不让你进的。OK， 那些不仅是到了那边去给人看病、给人医病、建医院、拯救人的性命。他们提出了一个叫什么“养羊还羊”计划。养羊还羊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先带了一群羊过来，然后呢，当中呢选了两户最穷的人，啊，有专门从新西兰请来的专家来教他们怎么来养羊。第一年、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要把同样数目的羊。他们第一年养了以后生了羊，再把它养大，第三年的时候把同样的羊再还出去给另外一家的人，让他们能够去做叫养羊还羊。你先把羊养起来生得仔，把它再养大了以后把那个再把那个还给 MSI。 MSI 做得很有意思啊， MSI 所做的跟当地政府所命令的跟不太一样，因为尊主跟顺服嘛。因为什么？他们来就是宣教的，就是来讲耶稣的，共产党不会让你做这个。可是呢，因为他们的行为，当地的官，你做那个村长，你做那个乡长，你做那个镇长，他不管你上面怎么样，我这个下面的人跟我闹意见，我的日子就不好过。现在有这么一批人过来，他们解决了。我跟上面打报告要派医生，没有医生愿意到那边穷的地方去，谁愿意到那个穷的地方去？有人要看病怎么办？没有人可以让他们看病，现在有人给他们看病了。他们用这样的行为让当地的政府来支持他们，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有点像我们美国的刚才那个同性恋那个事情一样，联邦的法律通过了啊，就是共产党命令说啊不可以信主啊，共产党员不可以有别的信仰，现在你如果在你的信仰上面写一个别的你就完蛋了。 OK， 他们已经上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告诉我了，如果你要是说是共产党员，你有那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话，什么养老金都可以把你取消掉，可以到这么样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尊主与顺服，还有一个生命的见证。你们记不记得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个流浪歌手，以前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啊，你们当中有可能有些人在那个流浪歌手对吧，呀娶了个美国太太对吧，他是一个流浪歌手，在真的在抱着个吉他在中国大地上流浪的，对吧？如果不是神的话他早就自杀了，但是因为神的爱把他带到信主。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呢？啊，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讲的，我到现在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他们给在往伊斯兰教的方向在传福音，在中国的西北啊，在往新疆那个方面在传，而且他们神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很有家里面成为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当他们成为很有钱的时候，他们给做了一在这个中国人在这个农村里面做一个做一个善事，当初有个叫铺桥修桥铺路，对不对？他们就建了一条路，你知道吗？这条路命名的时候是用圣经里面的人那个来命名的，你看到了？所以尊主跟顺服到底是哪一个伟大？有的时候顺服，有的时候尊主，在神的智慧的一念之中怎么样来做，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施予还是尊主。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我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因为良心，因为良心。你去问美国餐馆最不愿意接待的人就是星期天一帮穿着西装笔挺的人，然后他们就要去到这个餐馆里面去吃饭。为什么？他们不给小费，不仅不给小费， 他们还准备一节圣经的经文，做得非常的精致，然后呢把这个经文给那个人说，这就是你的小费。OK， 所以就变成什么，用神的名义挂着神的名义，结果呢其实行的是自己的私欲，不愿意掏小费。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都还知道，那些人是靠着小费谋生的，所以他们还愿意给小费。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今天特别要讲一个十字架的关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到底代表了什么？十字架代表的那根树的那根线啊，那根垂直的那根，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横的那根呢，横的那一根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垂直的，因为什么？神在我们上面。我们跟人的关系呢是平行的。所以耶稣基督讲过，当有人来问耶稣，律法当中哪一条诫命为最大，说得很简单，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爱神就是那根垂直的，爱人就是那根平行的，很简单，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长度？垂直的长度有多的高，横的长度有多高？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我就是爱神，你们不要跟我讲话，我就是爱神啊，我就是爱神，跟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有那根直的，没有横的。还有一些人呢，来到教会，哎，我就是要跟你，哎，好久没见了，我们要好好的过过日子啊，我们要讨论讨论。他们什么？他们只有横的，没有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很多的道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是一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真的知道。神从来没有说基督徒啊不食人间烟火。神其实鼓励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可是这个度你如何来掌握呢？如果你的心中是从敬畏神的心，从爱神的心开始，由这个出发去爱人，你的十字架就会比较不是畸形的。你如果改一改，你的十字架就很奇怪。所以我跟上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有一些人呢、啊、很有意思啊，他说弟兄姐妹爱一些，比方说牧师啊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啊他就会给他一些钱啊，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资助啊，那些资助的话呢，他就哎有的牧师呢说不要，这个不要，为什么？我有神就可以了。我有神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姐妹给他钱说不要。哇，那个牧师就在这里说了，哎，那些弟兄姐妹是爱你啊，是他们也是因为有神的爱然后才来给你这个钱呢、啊、你所有弟兄姐妹给你的钱你都是拒之门外，一概都不要，好像有点奇怪，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爱我的神就够了，其他人你不要来找我。 OK， 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正相反。我想大家也明白了 ，OK， 大家就不用再说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字架的这个关系，还有私欲还是尊主，我们在心里面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说什么？哎，保罗说也是因为良心啊，当那些。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跟罗马皇帝交税的时候，他们是因为敬畏神不交税呢，还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不交税呢？我想当然应该蛮清楚的，是私欲。好，当人的命令与神相悖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在作恶的话，你觉得应不应该惧怕？应该惧怕。 所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尊主为大。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五章二十九节好吗？使徒行传，我们罗马书往前翻一下，就是使徒行传。我翻一个圣经，罗马书，不对 ，sorry， 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看到了吗？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就是往前面翻一点就可以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看到了，彼得当时他干嘛？在宣扬神的福音，他们在宣传神的福音，在建立教会。结果呢，亚拿尼亚那些大祭司说，你们不可以建造，你们不可以建立成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违背我们这个神的律法，所以要把他们抓到监牢里面去。彼得就跟众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人的命令跟神相悖的时候，记住一点，尊主为大。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容易做，真的不容易做。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再跟大家讲一遍。有一次我们几家出去那个到湖边去烧烤，宁亮啊我们都去，因为我只认识宁亮，其他人都不认识。我们大概去了四五家，到了那边以后，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说，哎呀，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我要做献上祷告不一定得罪人家或怎么样，所以我就没有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做献上祷告，我就自己祷告，我就自己吃了。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其实那几家也是基督徒，他们也就说，哎，你有没有做献上祷告？我那时候好后悔啊。你看到了吗？我们心中会有惧怕，我们不知道惧怕什么，但是我们就是有惧怕。我们在陌生人的面前，我们不知道别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怕得罪别人。万一我把他们叫过来，我们说一起做节制的祷告的时候，我会不会把强加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神那个时刻，我就没有尊主为大。我已经是传道人了，应该说尊主为大，但是我们不是每一刻的时刻都是尊主为大，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要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信仰的起初。我真的是提醒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最近我们有一个在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教会，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他们在微信上面发了一条消息给我们，啊，经过很多很多的阻挠，神结果让他们终于能够在中国办出了一个福音唱圣诗的一个，然后他们还请来了省委的领导啊，各个企业家呀一起来参与，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一直为这个教会南昌的这个教会祷告，等一会儿祷告事项里面你们也会看到他们。但是我也想提醒一点，我们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神位领导来我们感谢主，如果来的只是平民百姓，我们要不要感谢神呢？我们也应该感谢神。我们不要因为那些参加的人都是企业家有钱的人，神位领导有权的人，不要是因为是他们而感到高兴，懂吗？我们要尊主为大。基督徒 也会在社会上面都会碰到各样的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会去参加你们那个什么多少年之前的同学联欢会啊？叫那个 student reunion right？ 就以前的高中的大学的基督徒回去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你会讲什么？你是会讲你信主的过程呢，还是说你在美国如何发展？因为我告诉你，参加同学会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在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大家混得怎么样，又混得怎么样，就是大家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是屈从于那样的压力，把那些人的压力看到比我们的那个信仰还要高呢，还是说我们能够站出来说，我在美国钱我没有赚多少，但是我信主了，有谁有这样的勇气敢这样说？尊主为大，还是遵从人的意志为大？最后的时刻，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被权势、金钱压倒？所以我非常不鼓励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去中国发展，因为我听到的太多，看到的很多。以前我认识的一个教授，他有专利，想去中国建立一个制药公司。他跟我说，两个美国人，他是华裔嘛，中国人，还有一个是美国的美国人，两个人去，另外那个美国人已经在美国已经成功了，建立了制药公司。结果他们所见到的那些官员，见到的那些融资的那些人，在一起谈话，他们两个一句话都插不进，因为他们讲的语言跟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头到尾就像两个傻瓜一样在那里，人家要用的就是他们的技术。真的不要去用各样的名义，因为我告诉你，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三样的当中，魔鬼不需要用三样，只要当中一样就可以把我们打倒。我们能否行出尊主伟大的生活？我们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就像我现在，我在大家面前检讨那一次，这一个事情一定要让我提醒我，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这个不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也发生在很有名气的人身上。我跟大家讲过，李修全牧师非常尊荣的仆人，现在在香港，原来是 Boston 那个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他已经一生奉献给神，没有问题吧？一年两年之前我们去门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一个事情，已经八十了，他就跟我们讲一个 finishing well， 当我们走到最后一层的时候 finish well，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坚守住我们神给我们起初的这个。他告诉我们一段故事，他在金门，台湾的大家都知道要去服兵役，对不对？被分派到那个金门这个最前线，靠着那个福建的那个，在那里三年服兵役的时间，他都没有敢透露他是基督徒。后来圣灵催逼他，良心过不去了，快到三年结束的时候，他终于跟他的班长，跟他的那个上士官说，他说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讲。那个官长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我要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三年吃饭没有敢祷告，因为怕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其实是基督徒， 结果那个官长抱着他痛哭，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两个人都不都没有在生命的当中把他们的信仰表达出来。所以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否行出尊主伟大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但是如何行出尊主伟大的只有一条，上星期我跟大家讲了一条两条三条十七八条，但是我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如果忘掉了我讲的十七八条 good， 你只要记住一条，唯有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奋勇，我们就能够刚强。什么时候我们不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被世界所战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是吧，让我们能够看见圣善的灵照亮我们内心幽暗之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的生活还有多多少少需要被神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求神圣善的灵来帮助我们，软弱的赐给我们信心，疲乏的赐给我们力量，主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所行走的，我们所能够得胜的绝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从神而来的圣灵，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吧。当我们回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并没有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反而是让我们能够亏欠了神的荣耀，是吧。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悔改在你的面前，是吧。愿圣善的灵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重新立定我们的心智，求神帮助我们，愿圣善的灵亲自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